感谢主能够看到弟兄姊妹心中十分喜乐，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来敬拜主更喜乐。我们这么长一段时间，但是难得看着疫情慢慢减弱下来的时候，我们求主开恩给我们有机会更多的能够在一起。今天我们所谈的题目乃是同被建造，今年教会追求的主题是同被建造，叫我们每一个肢体凡事长进，能够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先看几段的经文，我们首先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11节到16节。我们一同来念，巴不得我们印象更深刻，能看到主的话真是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第23节，我们也一同来念。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再来一次。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主，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都来到你面前，巴不得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是我们众人一同从你来蒙福，你将你的话也实在赏给我们。主啊，你这充满万有的主，我们实在看见你今天在教会中要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主啊，给我们个顺服的心，我们一同等在你面前，我们将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乃是保罗他指出来，他说主赐下各样的恩赐，他有极大的意义和目的，他把恩赐赏给每一位属于主的人，他有一个极大的目的，他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在神心意中间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他心中非常迫切的期望，巴不得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够被成全，能够被建立，在这地上来见证天上这位荣耀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早晨给我们一点恩典， 是在从神的眼中，我们看出他向我们人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深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我想这段记载大家都非常熟悉。弟兄姊妹，我们冷静的去看一看，这位保罗，这位年轻人被神光照以后，他又产生怎么样的改变。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的时候，他去大马色也有一个目的，他要抓所有那信奉耶稣的人，把他们解到祭司长那里去定罪。然而没有想到，他在一边走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被大光照，在这个大光底下他扑倒在地。保罗知道他现在所面临的不是这世上的东西，乃是这个是属天的，他蛮有全能的。他扑倒在地，他问说，主啊，你是谁？这位保罗在犹太人里面，他算是法利赛人，是为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的。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发觉这个天上所展现的这位，他不知道他是谁。当他听见天上的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要去大马色的路上要抓这些信耶稣的人，他没想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大光的底下，保罗心里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拉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兄们，这段历记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然而在保罗的身上，这一次的经历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为祖宗遗传大发热心的年轻人，他当时在史蒂凡殉道的现场，他还是满心喜悦，他非常高兴史蒂凡应该死，因为他亵渎神。然而现在这个保罗，同一个保罗，他整个人被翻转过来，他心里清楚明白，原来这位耶稣就是他们历世历代所等待所盼望的弥赛亚。更让他心中惊讶的乃是，这位耶稣他怎么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呢？他在地上逼迫基督徒，怎么天上的耶稣也会感受到呢？他怎么会说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候的保罗，他灵里被开启，他实在看见，在他眼前的仿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头在天上，在地上整个的身体，而且头跟身子它是有生命的连接，他知道的，他们是有交通的。保罗非常稀奇，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这个是越过他头脑所能领会的。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刚才看的经文，保罗说教会就是这个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这个充满万有的神也充满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就是这个教会的当中。因此这个意象不单单当时翻转了保罗这个人，也让保罗在他一生的服事中不敢违背这个意象。他现在深深的知道教会在神的旨意中有一个何等荣耀的意义和地位。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或者一个聚集，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我们这充满万有者的神他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乃是这位神，这位荣耀的神。当你我有这样子的心来到教会，你会看见我们是要存这个敬畏主的心。所以保罗在这边更提到，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赐下许多的恩赐，他笼络了所有的仇敌，他赐下恩赐。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提到，他赐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虽然职分和托付上各有不同，但是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保罗当他看到这个身体的时候，看到这个大的人的时候，他知道在神心意中间，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他要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仔细看下去的时候，会看见神乃是借着圣徒来做这一件大而神圣的事情，让宇宙中让神所创造的一切看见，实在神百般的智慧，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这些圣徒他是属于主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当他蒙恩，当他实在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当他因着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有了属天的生命，在神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我想保罗对这个新这个字他感受非常多，因为他自己从他领受主这样子的意象以后，他发觉这个意象让他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主所买赎的人，他是一个新的人，在神面前被分别出来要归于神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看见，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被主救恩宝血所分别出来的人，因着分别出来的缘故，从神的眼光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知道人，我们一讲起这个人，人非常的复杂，有时候人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然而圣经讲到人， 是把他从起初开始，神创造了人，神的心意中要人在地上不只见证这位神，还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神所造的万物他要人来管理。然而因着人的软弱犯罪，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这样子的托付。弟兄姊妹都知道，当夏娃吃了那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与神的交通断绝了，他实在没有办法领受神原来想在人身上所要做的事，因为有个罪的隔离。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或一些慕道的朋友也常常跟我们提到，你们的神好像是这么小气，这么一个果子，好像整个人堕落了，有了罪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当神当时怎么吩咐亚当和夏娃，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没想到我们的始祖夏娃，他因着眼目的情欲看那果子很好，可以做食物，他心中觉得吃了以后他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撒旦在旁边引诱他，叫他去吃，结果他拿手去拿的时候，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这个动作乃是让我们看见人在这里开始要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他有一个不幸的恶心在他里面，因此他犯了罪。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对罪的感觉，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深刻。但弟兄姊妹，你知道罪是一个权势，最辖制人的。我有一次在台湾，正好拜访一个晨曦会，这个团体里面就是帮助那些被毒瘾辖制的这些人。我在他们当中听到一些例子，他们的见证，叫你很难想象那个罪后面辖制的结果是怎么样可怕。可能我以前讲过，我再讲一次，你知道吗？有一个年轻人，他虽然有毒瘾了，但是他戒毒以后，他回到他家，当他敲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开门，母亲一看到他，没有想到是他，母亲赶快把门关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母亲非常残忍，母亲多少次被欺骗，母亲的爱心被践踏，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在这个毒品的辖制的里面无法得到解脱。亲爱的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罪就是这样子，罪辖制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他我们还不会自觉，我们以为他好话讲尽，然而你在他辖制的里面，你就会发觉你没有办法挣脱。人虽然这样子失败了，然而我们神 怜悯的心肠，要在人的身上做那挽回的工作。我们从旧约中看到许多被神拣选的人，亚伯拉罕、大卫、撒母耳，许许多多。虽然神在他们的身上有工作，然而你就会发觉有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挣脱这个罪的缘故压制。亚伯利安是信心的，然而你知道他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创世纪怎么记载？他怕他自己生命会受到威胁，他开始要撒谎，说撒拉是他的妹子。人就是人。大卫我们的主说他是实在最满我心意的人。然后你看大卫在那个犯奸淫的事上，你就会发觉这样子的人也会。撒母耳你看他从小的时候被母亲怎么好好的送到以利那边。然而撒母耳刚开始的服侍非常好，然而撒母耳到晚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有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因此人没有办法达到神创造人的初衷。神创造人就要人来见证神，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没有办法。一直到我们的神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成为人的样式，以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彻底解决了罪的问题。人因着信能够得着这样子的救恩，能够得着这样属天的生命，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我也常常看见在福音组的弟兄姊妹巴不得一些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他们知道这是很大一件事情。当人有了从属天的生命，人是一个新造的，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在神的手中他有他的用处。我们看诗篇的时候，看到大卫看到宇宙的这个万象，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大卫心中深深的感受，他发出的感叹。他看见人虽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天上这位荣耀的神在他的眼中何等的看重人。他所创造的人虽然堕落、软弱、失败了，离开神原来的初衷，他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有那样奇妙的救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间显现，神的独生爱子降为人的样子，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被接在荣耀里。 你我若看看神在这边要做一个非常稀奇的事，乃是把他独生的爱子降到世界上了，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你我就会看见这些圣徒不是一般的，乃是神付上极重的代价都买赎回来的。我们今天从主所领受的恩典不是轻轻忽忽的，乃是神付上极重的代价。你我若从四福音里面看到主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上，你会看见他何等的孤单，他好像一个人，他甘心情愿付上这样极重的代价。当我们人接受了这样的救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属神的事。弟兄姊妹，你我真实的相信主，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经历跟见证。我们能够从诗歌的里面，当我们一边唱一边唱，我们会受感动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付了极重的代价把你买赎。当这样的新造的人，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会渴慕与主有交通，他会领受主的爱，他读主的话，他唱诗歌的时候，他实在会被主的爱所感动。也是一样这样子的人，当我们硬着心，我们不顺服，你看到在我们这样子的人身上也会掉进那失败的光景。我们会叫圣灵担忧，在我们里面圣灵也警戒我们应该回到神，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当我们一认罪，当我们存着一个柔软的心，我们能够再一次尝到平安，赦罪，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里面信靠主的心能够被坚固。这都是我们的见证。今天神拯救我们以后，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好像机器人转一档我们就走一样的，没有，我们仍然活在肉身的里面，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亲近主，能够敬拜主。神就是要用这样新造的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看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不配，我们多少时候会在软弱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也没有那样信靠主，有时候甚至我们会怀疑，到底我蒙的恩了吗？许多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会怀疑我们是不是蒙神所拯救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自己，我们都掉到这样的光景，然而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转回头来看主。当你转回来看主的时候，主那舍命的爱会再一次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有那个复活大能的主 会让我们经历到他是由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拯救我们。今天你我在外面上，撒旦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要你信心上吊，让你开始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属于主的。而我们里面也有个心叫做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越看自己越看越软弱。我们一同来看主，我们一同来依靠主。诗歌有一首诗歌提到单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主向我们的要求不多。当我们在失败，当我们在软弱的里面，主就要求我们要转过头来看耶稣，仰望爱我们的主，你就会发觉你里面的心会被眺望。我们真是依靠主，我们就真会尝到我们是主重价所买赎回。亲爱的弟兄姊妹，比起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惠都大，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像我自己啊，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姐姐带我，也担保我来到美国，她对我有许多的恩典，所以我非常尊敬我的姐姐。虽然今天她到主那边去了，然而你若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这个恩典与这个有限的去相比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今天都属于主的，我们都是主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主这个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好像保罗看到这个身体恩大，虽然他在欺负，他在逼迫这个小指头，哎呀，天上的神都知道的，我们都在这个身体里面都是成为一个肢体。然而神盼望我们在这个身体的建造上一同有份，神盼望每一个新造的人，每一个被主宝血所拯救出来的人，每一个被主重价买回来的人，都能够在这个身体上被建造。而且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可以看到神还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所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就是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有时候甚至对福音的朋友很有爱心，盼望他能够领受主的福音，你慢慢带领他的时候，你慢慢的会经历到一个事情，他若是真认识主耶稣，你把他引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发觉这是他真正需要，他真正能让他成长的。在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叫我们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这样我们众人不要中了人的诡计，不要被异端邪说所欺骗所蒙蔽，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 神何等盼望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体里面能够长大，不要受到这个欺骗。或者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东方闪电在纽约，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用很多的逼迫，虽然方式不一样。他最近我听到同工讲，他现在因着疫情的关系，大家不好走出来，哇，他就开始打电话给你，开始用网络通知你，那盼望跟你交朋友，盼望能够帮助你。而且最近啊，还有许多的人好像跟家庭护理一样，帮忙你做事，帮忙你去看病，也帮忙你加进去他们的群组里，看他们的视频，参加他们的聚会。看起来从人的角度去看是好心，但是他没有好意哦。看起来是好心，而且他会跟我们讲，现在不再是恩典时代了，因为女基督已经来了，现在是女基督的国度的时代。他也常常会引用一些圣经的话来跟我们讲，保罗太骄傲了。我听到一个被东方闪电引诱的人，他跟我亲口讲，他说他们讲保罗太骄傲了。我说啊，你跟我讲再清楚一点。他说保罗叫我们要效法他。哎呀，他引一半了、圣经里面是怎么提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保罗是叫我们要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他就举一半，所以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言论叫我们常常挪移，我们觉得很新鲜。哦，原来保罗是这样子啊！我以前不是怎么觉得保罗是很热心的。当然东方闪电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有机会，现在算算将近十年前我在中国大陆做事情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有交往，也看到东方闪电在他们中间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你就会发觉撒旦的诡计虽然不一样，那他有一个目的，正是跟我们主耶稣所讲的一样，他说盗贼来，他有一个目的，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他们常常是披着羊皮的狼。当我还没有离开中国的时候，退休回来，在中国的政府，国内政府当时已经宣布东方闪电是个邪教。为什么？当他不能欺骗你的时候，他又用暴力的手段来残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是讲应该怎么分辨，我想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要相信主所说的话。当有些教训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这在第一世纪主离开这世界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主已经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面提到，那时候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他还要显一些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就会被迷惑的。我们的主知道末了的时候有许多的迷惑来到，他有个目的，他要把这些属于主的掳去，叫他们不要信主，叫他们不要相信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看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要存那个敬畏主的心，我们相信主所说的是真实。当时的门徒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揣测，你知道人是好奇的，要问耶稣说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来的时候有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主举了一些例子，然而主有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好好听主的话。在马太福音第24:36，这是主自己讲的，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当时的主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说我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当这个东方闪电，这个一些异教之风在我们中间要吹来吹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原来就是要笼络我们，来残害我们。我们不要听这些，因为这是超过基督的教训。老约翰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在参加恩惠团契，在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你知道老约翰非常非常柔软的心。老约翰以前是很暴躁的人，然后他跟随主以后，他知道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他是在跟随了以后，他是在存这个敬畏的心，他知道主给我们的是非常，主非常怜悯我们。他在约翰一书第2里面提到，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就是圣灵藏在我们，当我们因着相信主的圣灵藏在我们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用姊妹们，老约翰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些邪教或者异端邪说或者一些假基督假先知出来，所以他劝我们，你我都领受了主的这样子的恩，圣灵都因着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求圣灵引领我们明白。主耶稣也讲过，他说我去的时候就父就差遣圣灵来，保惠师来叫你想起我向你说的话。圣灵常常保守我们，是在保守我们在主的爱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东方闪电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然后我们因着爱主的心，我们因着敬畏主的心，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道。这道是主耶稣用他自己宝血重价将我们买赎。我们要来看基督的教训， 一切超过基督的教训，我们就不准，我们不听这些。巴不得我们都一同学习，有三样事情，我与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落单。这些东方闪电的人常常跟你讲，哦，你来参加这个，不要跟你的弟兄姊妹讲，不要跟着，不要跟你们的父母亲讲。哎呀，我有几个月前听到有一个姊妹来这里被东方闪电掳获去以后，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叫他不要跟他家人讲。我们不落单，我们都要回到身体里面来。我们是每个肢体，回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我们回到教会来，与弟兄姊妹有交通，与同工们要彼此的有交通。像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们个体有个体的功用，我们要彼此勉励。你一讲这个，哎呀，某某弟兄就哦一样，那次来打电话引诱我的也是这样讲，我们不要接受这些。第一个，我们不要落单；第二个，我们不要好奇。你知道，撒旦啊，最知道你我的软弱，弱点在哪里？他一挑，就常常把我们挑得昏头转向了。我们要拒绝，我们要逃避异端的邪说。他讲的很多，有时候好像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以前我为什么不知道呢？你不要听，你是不是属于主的？你是属于主的，你祷告在我们里面的主，求主来引领我们。第三个，针对在纽约的东方闪电的情形，我们千万不要太。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弟兄姊妹都不好好帮助我们，我们家人又因为疫情也不能帮助我们。你看他们都还特别跑来我家做这个家事，做那个家事。不要贪心。当有不认识你的人打电话给你，他会说，哎呀，你是某某人啊，哦，我也是认识你们教会的潘弟兄。哎呀，我们大家一下子就松懈了。你认识潘弟兄，好，大家就讲，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梅弟兄的电话？我们千万不要接受，拒绝接听那个不认识的人的电话。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他讲的再多，你说好好好好，你就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我，我叫梅弟兄打给你。我跟你讲，他不会留他的电话给你，他马上走了。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不要落单，你不要一个人去跟这些。我们也不要好奇，我们也不要贪心。我不是在这里讲什么三步政策，不是，我想想，因为简单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提醒，我们是受主的恩典，我们是被主拯救回来的。刚才讲的那些好像是一个消极方面的，那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叫我们要积极的里面呢，叫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这句的意思是真理。你在爱中，你要持守住真理；你在爱中，你要活出真理来。当你看见那东方闪电替你做很多事的时候，你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回报他。不是的，我们要逃避，要远离。我们不止爱心，中间要持守真理，活出真理， 我们更要连于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渐渐会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每个肢体在爱当中也都被建立了。兄姊妹，神实在要在教会中间对每一个肢体他都有托付，所以我们要连于基督。连于基督，你有时候会说安弟兄啊，怎么连法？你我是属于主的，你在凡事上我们学习怎么体会主的心意。今天圣灵在你我心中实在会引领我们，当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心里觉得不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静下来，我们好好祷告主，求主带领我们，你就会发觉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会长大，都是因为连于这个头，都是因为连于元首基督，因着连于这个头的关系，我们全身联络的合适。这个身体的关键是在连于头，长进去头。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我们要同心合意。你知道我们同心合意，肢体和自己的配搭就会那么和谐。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不接受从神来的调度，从神来的意思，从神来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个人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觉来侍奉，进到一个混乱的局。你我今天看到这个复活的身体何等的奇妙，保罗怕我们听不懂，保罗说这个身体是连于那个头，连于基督的。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你我就有这样子的心，我们接受头来调配，我们接受头来引领，我们也实在接受头来。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你看很奇妙啊，整个血管系统啊，又非常奇妙，到末梢，它都能够供应的。整个身体，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你也觉得很奇妙。这个神经系统好像全身都是什么靠着，因为靠着这个头来。用姊妹，或者我想虽然时间的关系，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许多真理上我们一下子不能完全领会。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很妙的，这身体很我潘弟兄这个手常常酸痛，你看我这只手酸痛，我这只手呢就会来，它会这样按的，而且刚刚好，不会按一按这个就断掉，不会。为什么？因为头在指挥啊，头指挥，你看手就过来了，过来的按了，按多重呢？头跟他讲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各个肢体，我们各个肢体要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实在能够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有时候学习在安静在主面前等候不容易，然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他在我们中间会做他们奇妙的工作。每一个肢体都有肢体的功用， 我们的主都把恩赐赏给我们。我不知道主给你是5000啊2000啊，但是我确实知道主最少一定给你1000，因为主不偏待人的。当你在一天1000的里面，你能够在主面前尽上，你看主对2000跟5000的人怎么赏赐，没有说给5000的人更好，觉得啊你太好了，不是，在你的本分的里面你尽上，主就称你做又忠心又良善的人。所以我们一同学习，我们最少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赐放在他的身体里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我们彼此相助，我们身体你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会渐渐增长，而且我们也在爱中建立自己，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慢慢慢慢增长，满有基督长成的。我想这是主特别的恩典，给每一位属于他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恩赐和恩典。巴不得圣灵今天也开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都从主领受了自己，我们都愿意在他的事上我同工一同有份。刚才我们念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监狱的当中，然而他知道主给我们这样恩典和托付非常重要，所以他说，我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你蒙受主这样的恩典的召，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蒙召，我们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竭力，你要竭力，你要尽力。保罗为什么用这个词？他知道我们做这个事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也常常在挤的生命的里面，但是保罗说，我劝你们，虽然我被囚在监牢里面，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受这样子的恩召，你就应该活出这样子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自己我们不能，不要忘记当我们转头看主耶稣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主能够做，他实在用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个体的身上那奇妙的工作，有那个奇妙的建造，叫我们一同都被建造。不单单 Emerus 教会，在全整个世界里面，凡属主所埋赎回来的都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份。弟兄姊妹，你我被这样的恩典所感动，我们愿意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能够与主同工，来见证这位荣耀的主。我们不行，然后我们的主行，他为我们的缘故甚至把他的性命都摆上。你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深切，保罗在别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叫我们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 是何等的一位。我们一同在这个身体里面被建造，来一同见证爱我们。我们一起有点主啊，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向着你的心，虽然我们在肉身的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亏欠，我们也常常够不上你的心意，主啊带领我们，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深切，你要在你教会当中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好叫实在众人因着联络与你的关系，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受造就，建立你这位荣耀的身体。主啊，只等到有一天你来接我们，我们恭敬将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你手中，你的话既然出来绝不突然返回，主啊求你坐在我们心中，叫我们这样的完梗的人都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呼唤，我们一同来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